你再来讲属灵征战。
属灵征战。
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。
以弗所书第二章。
我们会后可以一起到马蒂娜家用餐哈，请新来的也请你很欢迎你留下来，弟兄姊妹可以多有一起认识。好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。第一节到第七节，第一节到第七节，请 Rosa 为我们念。
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七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你们活过来，那时
他叫你们，
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同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
谢谢。这里讲到说，第六节，他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好，那你有没有觉得你已经与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？好像有很多基督徒不是这样的光景。好，为什么呢？第一节讲到说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你活过来了吗？你问问自己，你向着耶稣你活过来了吗？很多基督徒也许他觉得是基督徒，也曾经都一直在教会聚会，但是实在是仍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有一次有一个基督徒，他那个好很早很多年以前的，他参加聚会，在中国大陆上，他参加聚会呢，他是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，而且呢，他那个参加所有的聚会，也在教会里面所有外面的事，他全都做了，就是该有什么服事啊什么他都做了。有一次呢，有一个教士来到他们当中，就讲道啊，他就坐在那，那个教士呢就跟他讲，就问他说：“你得救了吗？”他就说：“得救了。”那个教士说：“话是对的，可是声音不对。”接着又讲一句更严重，他说：“你是死眼啊！”哈，说你的眼睛是死的，你是死眼啊！哈，就瞎眼的意思哈，你死眼，这弟兄就听了觉得怎么这样子哈，而且呢，连续三天聚会，连续三天都对他讲同样的话。那这个弟兄呢，他是个医生哈，从来没有人对他讲这样的话，所以他就回家以后，第三天以后就来到主的，回家就来到主的面前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为什么他说我是死眼啊？哈。”为什么他连续三天都一直问我得救了没有，而且我好像声音又不对，然后又是死眼，他就问主。结果呢，他真的诚实的来到主面前问主，结果他说他闭着眼睛在那祷告问主，主就把他的罪一样一样的一直显给他看，连他小时候很小时候的罪全都显出来。好，那他说连他睁开眼睛都看见那些罪一样一样的。然后呢，又主又给他看见说，主挂在十字架上，那个血就这样一滴一滴的流下来，就把他的罪就这样一项一项的洗过去，好，把他的罪就这样涂抹了，然后就把他抱到父的怀中。所以这个弟兄呢，就流泪在主面前痛哭悔改流泪，这样。那隔天以后，他去坐在那个地方， 哈，他就想说看这个教授今天还会不会说我食言啊，结果那个教授就说啊，今天你要来做你得救的见证。那这个弟兄呢，他真实的得救了，真实的重生了以后呢，他生命很大的改变。他第一个，他回到家呢，他开始对他太太不一样了。好，他就跟他太太说，这些年他太太其实是十几年来都跟他一起去教会的，可是这个弟兄一回到家就说，太太，你这些年来没有真实的重生得救，就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使你这样子。所以他就跟太太认罪，而且边讲的时候边一直哭一直流泪。太太里面心就也融化了，他第一次看见他先生这样。你知道很多太太是这样，她之所以没有办法真实的信主呢，因为先生基督徒所以要跟着来，可是她没有看见她先生有什么新生的样式嘛，好，所以她的心也是死的，可是她先生活过来了，这个太太也活过来了。好，啊，这个太太又回去又带了全家也信了主。那这个先生呢，这个弟兄他说从那一天开始，他骑脚踏车在街上呢，一看到人呢，他就看到这一个一个的都是瞎眼的，看到人一个一个都瞎眼，然后他就爱他们，他就禁不住停下车子来，就跟他讲说，你是瞎眼的，耶稣爱你，你要信耶稣。哎呀，那个他就这样流泪的跟那个人讲，那个人也流泪说，那我要怎么信耶稣？他说你跟我跪下来一起祷告。他就这样带着一个一个这样在街上带着一个一个跪下来祷告。那这个弟兄呢，他回他整个生命很大的改变。他本来是开一个他是个医生嘛，好，所以有开一个药铺子哈，他是非常爱钱的一个人。好，可是他这样真实的得救以后呢，他回家以后，他就把他的药铺子关起来。他说耶稣才是至大的医生，哈哈，所以他开始都跟人家传耶稣是至大的医生。他就出来全时间服侍主。他有五个儿子，五个孩子。他以前就觉得我总要积一些钱为我的孩子啊，所以他非常的爱钱。可是从那一次以后，他整个生命就是为主。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，他都一直在宣扬这位复活的基督。好，神也照顾他的家人。那我们可以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有没有活过来？还是我们像这个弟兄一样，虽然我们一直去教会，虽然我们也参加教会的这个服事那个服事，可是我们就像瞎眼一样，我们仍然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这个第二节他讲到什么叫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说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。好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今世的风俗是怎么样我们就跟着怎么样，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哦，我们不要说哎呀我同事都是这样嘛，这个时代大家都这样嘛，可这里讲到说，他说随从今世的风俗，就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下，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个基督徒，你的生活的样式，你的教育，你的孩子，你在办公室里应该都不一样的。你不是跟着世界的潮流在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跟着你里面的复活的基督的灵来走，你要跟着这本圣经来走。几千年来这本圣经从来没有改过，所以我们不是跟着世界的风俗一直在走的。好，我那时候回台湾，我今年回台湾的时候，听说台湾呢现在连讲话啊，如果说你很单纯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新竹的弟兄告诉我，他说我就跟一个姊妹说，哎呀，她就是很单纯啊。结果那个弟兄说，哎，江姐，现在哈，人家现在讲单纯就是指你很笨的意思。我说哦，我们不受这种影响，我们不要说人家现在说啊，你很单纯，你很什么，就是有点讽刺，好像有点笨那样子哈。然后我们也跟着这样，以至于我们不喜欢人家说我单纯。不，基督徒应该是明光的。是在这个世界的明光要来影响世界，不是让世界的风俗习惯来影响我们这个人的看法价值观，不应该是这样的。 那所以我说不，我们还是要强调单纯是好的，我们不能被人家这样影响，我们应该来影响我们的周遭的同事的。好，那他说什么？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呢？他说就是一种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。然后他讲到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呢，他就是特别运行在什么样的人里面？悖逆之子的里面。哦，所以我们要很留意哦，如果我们的里面常常有一个悖逆的灵，那个你就是一直在顺服空中掌权者。啊，如果有些孩子在家父母说什么他总是不以为然，他就觉得为什么要这样，为什么要听你的啊？在学校也是为什么要这样啊，就是他无论在哪里，在教会也是，凡事他就是总是有一个反叛的灵。那我们要留意，我们觉得我不以为然，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，我为什么要顺服可是事实上你不知道，你当你这样在悖逆的时候，其实你正在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你正在顺服那个空中的邪灵。因为那个邪灵哦，魔鬼从起初就是反对神的，他从起初就是一直要带领人起来反，凡事就是要反。今天这个世代的潮流就是这样的，你看台湾常常以前啊，现在大家开始会怀念以前戒严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好，以前戒严的时候大家还比较可以安居乐业啊，现在都自由了，自由了，解除那个戒严了，结果呢反而处处就是这个示威示威，烦什么烦什么，然后呢大家不得安宁，不得安宁。也许你路过呢，被人家这个在示威的怎么打什么又打到你了，好，变成晚上很晚不敢出去，因为常常有青少年飙车，没有道理的就这样飙车经过，就从你后面就给你划一刀，这就是人要的自由。以前不是以前啊，大概差不多一年多前哈，有一位长老，他是他因为他们的教会呢的那个牧师啊、哦、有一些决定哈、哦、那时候他们那个牧师，好多位牧师的一个决定呢，他那时候反对这个决定，结果后来呢果然是这个长老对了，好、哦、那些牧师的决定是错了，发生了一些事情。好，那这个长老呢，他是自己很追求的，常常很早就起来这个追求主啊这样。好，所以因着那些事这样发生以后呢，他就是以后这个牧师呢，这些牧师团啊所做的一些决定或什么，他常常很不以为然。好，当然他们做的决定有一些他会觉得就是很不属灵或者很什么，就常常不以为然这样。好，那他有一次他就跟我交通，他就说我只要顺服神，我不顺服人的，我顺服神就够了。那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哦不，你如果不能够顺服看得见的人，你怎么可能顺服看不见的神呢？好，他就说哦，我顺服神我就够了。好，然后他就说听说你们教会常常讲顺服啊、哦、我说对对对，不过我们教会我讲的顺服从来都不是说你们要顺服我，我乃是说我们要来顺服神，而且我特别讲到我们一定要一个顺服的性格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也常常讲到我自己怎么样学习顺服神，以至于我的道路亨通。我觉得一个顺服神的人，他真的出也蒙福入也蒙福，我觉得我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愿意把我的福来跟弟兄姊妹们分享。好，那我就跟他讲，我说顺服神，顺服的性格有什么不好呢？我说我们的神他的性情就是一个顺服的性情，所以如果当我们在那悖逆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不以为然，我为什么要顺服，我只顺服神就够了，不必顺服人，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正已经不在神的里面了，因为顺服就是神的性格， 而且呢，在圣经里面讲，圣灵特别把神特别把圣灵赐给那顺从的人。好，那我说一个柔顺的性格多么美啊，这有什么不好呢？好，如果我们都是讲说你要顺服我，顺服我，那是不对的。我们说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要有一个顺柔顺的性格。好，孩子在家要顺服父母，好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好，夫妻要彼此相爱，彼此顺服。好，在学校顺服老师，好，这是对的，这没有什么不好的。好，那我那一次跟他讲了以后，他真的听进去了，他就没有再说什么。从此我发现这个长老他的性格整个变得柔和很多。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为什么要服他，他做错了什么事，什么事我为什么要服他。好，可是我们那种悖逆的个性不知道，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在顺服空中那个运行的邪灵在我们的身上。所以我们要留意，从小教育我们的孩子要一个顺服的性格在他们身上，这个要成为我们教育孩子最重要的目标。这会让他一生的顺道路通达蒙福。好，那所以这里讲到说，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是什么事情拦阻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？这里讲到他说，当我们死在这样的时候呢，神就叫我们活过来，活过来。可是如果你觉得你还没有活过来，你还没有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的那种生活，那是为什么？就是前面的这几节讲的第一件事，可能我们仍然常常在随从今世的风俗，我们仍然常常有一个悖逆的个性在我们里面，好，反叛的心，好，不以为然，好，没有一个柔顺的先顺服。好，第三个，他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好，放纵肉体的私欲。好，那我想我们当中应该比较不会这样子啊，去放纵肉体的私欲。可是我们要留意，好，有时候你放纵一点，越来越来就越放纵，没有一个警醒被神约束的心。好，第二个他讲到说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这个心中呢，在英文里面就是讲到头脑，随着肉体和头脑所喜好的去行。好，你看随着头脑所喜好去行有什么不好？好，以前我有一天龙教士讲到那个以赛亚书53章哈，他说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好，那龙教士就讲到说，所以偏行己路是最大的罪。我那时候一听了我吓一跳，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走我自己的道路是最大的罪。我虽然信主好几年了，我总有我自己的盘算，我希望我将来成为职业妇女，哈，我希望我将来怎么样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家庭，我有我自己的道路。可是那一天我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走我自己的道路是最大的罪，是这样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都如羊走迷啊，那羊就是很笨啊，羊走自己的道路，我灭亡了。所以需要牧者常常把它勾回来，羊就是很容易走迷的。那随着头脑所喜好的去行，我你看我们随着头脑所喜好的去行哈，我们很聪明，我们的头脑很聪明，所以我们的祖先啊发明了这个电器啊、冷气啊、汽车啊，哈，就是这一些头脑。太聪明，随着头脑聪明，觉得要暂时取得一点方便、一点舒服，我们发明了这么多的电器，确实也享受了这些舒服、这些方便。可是没想到呢，结果就是因为这些臭氧层破， 我去年看到那个报纸上写说，那个温室效应啊，如果继续下去啊，他说上海会整个上海还有沿海的几个城市都会沉没到海里去。哎呀，最近啊，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哦，简直好像是天方夜谭了，就这种事怎么可能发生的？可是这就是我们随着头脑所喜好的去行，多少年以后所产生的结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随着我们的头脑，我们觉得这个好那个好所去做的，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后来的我们的后代在承受那个灾害，后代在承受那个随着我们头脑所喜好的去行所产生的后患。可是你发现人类所有你随着神的心意而去行的，照着神旨意而去行的，都是永远的福乐，真的是永远的福乐。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回过头来看看历史，我们为什么需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它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随着头脑所喜好的去行，神说本为可怒之子，就是这一切的事情拦阻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，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但是呢，神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这样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你知道那个坐在天上的光景，就是一个那么安息，坐下来了，安息。一个坐在天上，一个坐在天上，他的眼光就不一样。一个在地上的人，他的眼光都是这个地的。这里脏，那里不好看，那里什么好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与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的，我们整天所思所想的都是地上的这些事，以至于带来很多的担忧惧怕劳苦愁烦。我们看再看一节圣经了，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请若撒为我们念。
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
谢谢。他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呢，你们就会求上面的事。好，他说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，上面是什么事？那上面就是基督。所以你常常求的就是要更认识基督，要跟基督更完全的联合，要更像基督。哦，主耶稣，我真的要认识你，你到底是怎么样的爱我，我要明白这个爱，我要活在这样的爱里。他会求上面的事，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。你如果已经复活，一定是经过死，所以他说你已经死了，从这个世界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问一问，到底我有没有复活？我有没有复活？我每一天所求的所想的是什么？有时候有人就问我们说，哎，你们祷告会那么长，哪有那么多事好祷告的、啊、我每次跟主祷告大概三分钟所有的事都祷告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都求地上的事嘛，地上的事最近如果工作也没什么 trouble， 没有什么困难、哦、那就没有什么好求的嘛。好，那太太也娶了，所以也没什么好求的。好，孩子也有了，也没什么好求的，所以跟主就没什么话好讲嘛，几分钟就讲完了。所以我们需要这里说，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你们就求上面的事，上面就是基督。 我们有没有每一天，我们就是要求主，我要认识你，基督在你的里面有何等的丰盛，所要赐给我的丰盛，我要认识。这个生命是属于我的，我的生命已经藏在你的里面，基督是我的生命，所以主啊，我要认识这样的生命，而不是整天就是求主啊，让我的孩子聪明一点，考试考好一点，好，哦，让我可以加薪啊，就是只求这个地上的事。如果你这些事都是为了跟基督有关，你可以求，我也相信主会垂听。例如像我们有弟兄，他的工作呢，常常加班，哈，常常加班，或者礼拜六有时候也要加班，所以他就是跟主说，主啊，我希望一个不要加班的工作，让我什么聚会都可以参加，好，我不要把时间那么多都花在这个上面，好，那他就是这样跟主祷告，就说。有工作要找他，那个工作薪水很高，可是是需要加班的，他也不要。那我知道这样的心会蒙神悦纳，所以我也很有信心为他祷告。好，他祷告，我们祷告了，我不知道多久，好几个月，好几个月。他前些日子很快乐的告诉我，主好奇妙。主给他预备一个工作，不必加班，每天都一定八小时，好，只上五天，一年有四星期的假，好，还有薪水呢？他就是跟主说，主啊，薪水低没有关系，只要可以不加班。你看，一个弟兄还没有娶妻子，他有这个心，我觉得这样的心是求上面的事，是求上面的事，所以主会垂听的。结果呢？这个 interview 啊，好，这个经理这个问他要多少薪水，他就讲5000块好了，结果那个经理说，我加给你10000块，好，这薪水整个高了那么多，好，你如果求在上面的事，包括你的工作。你的另一半，我求的都是说，我希望我有了另一半以后，我们是一加一大于二，而不是从此我们两个过着我们两个小小的快快乐乐的生活。我保证你不会快乐的，真的。我们除非是求上面的事，你才会过一个复活的快乐的生活。在地上常常有很多的压力捆绑。可是我们虽然在这个地上，但是我们可以与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一同坐在天上。那我们要与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很重要的就是刚刚讲的那几件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，这些事情呢，我们要弃绝，我们要弃绝。好，还有我们再来看。第四章，以弗所书第四章，我们可以看一看有哪些事呢？你如果活在哪些光景里面，你可以测验测验自己，就表示你还没有复活，还没有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。第四章，我们看17节到24节，17节到24节，好，请 Rosa 为我们念。
所以我说，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希望的心行事。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
好，这里，这里他说哈，我们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。好，什么叫存虚妄的心行事？就是不切实际。 不切实际，不脚踏实地，就像现在台湾很多人就是这样，他不喜欢这个用劳力去赚钱，他觉得这个太慢，最好千千大家乐，大家乐，这样看能不能这个赚钱快一点。结果呢，不是大家乐，是大家痛苦，所以有很多人跳楼啊、自杀、心脏病啊，家破人亡，存虚妄的心。青少年呢，不喜欢去打工，他们喜欢用抢的，抢的比较多，也比较快，反正放进监牢里没多久就出来了。这个叫存虚妄的心行事。我们不要像外邦人，就是我们不愿意脚踏实地，很实际的去做。他说他们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理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基督徒会不会落在这样的光景？会的。你曾经重生了，但是呢，你如果被私欲所引诱，你随着自己的私欲而行，你跟着同事的，被同事牵着鼻子走，被邻居牵着鼻子走，你一点一滴的渐渐也开始会这样存虚妄的心来行事，而且呢，心里会越来越刚硬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很多基督徒没有真实的复活，就是这样，没有活过来，就是落在这些光景，就是一个没有活过来的光景。我们再来看二十节，这里讲到他说，学了基督的应该是怎么样，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脱去，他说什么叫旧人呢？就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。大家一定要留意，那个变坏都不是一下子，是渐渐的，是被刚开始一点点的迷惑，觉得这个贪一点没有关系嘛，这个少聚会一点没有关系，我只少聚会一堂嘛，然后呢，渐渐就越来离神越来越远，标准越来越低，然后呢，那个心也越来越刚硬，越来越不容易被神的爱融化，那就是这样，私欲的迷惑，这里讲到迷惑就是这样，而且渐渐变坏的。他说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你要复活很重要的就是你要那个心智，你需要一个心智，就是主，我要与你一同坐在天上，我的心思意念要一直的有一个心智，要一直把心思意念回到耶稣的身上。他说穿上新人，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也要留意我们说话的形态，我们常常习惯跟人家说话那一副吊郎当的样子，或者喜欢去损人的那一些话语，这个是今世的风俗习惯，这样常常说话，你损我，我损你，那你求我，我求你，我们渐渐我们就会觉得这样才够味道。可是这不是照着神的形象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形象。所以我们要留意，不要一直顺着那个世界的样式。我前些时候去看我们这里一对夫妻，他跟我讲，他说他的孩子呢，他也给他听录音带，也开始教他，孩子才整个变得很乖了，才刚送去幼稚园，才送去几天而已，回来孩子就变样了，讲话啊，就开始那个就比较动作啊，讲话就整个不一样了，所以这个父母就马上警觉到不对。我不要让他继续去那个学校，为什么？那个别的孩子会这样打他啦，会这样欺负他，或者什么，变成这个孩子也习惯会把人家打回去，或者讲话那个样子。你常常让他跟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他就学这个样子。那所以我们要很留意我们自己、我们的家、 我们是不是我们的家是一个复活的家，是一个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的家庭？我们要留意我们的孩子，他学的样式是什么样的样式。还有呢，我们再来看第五章十一节，十一节到十四节，请罗莎再为我们念。
那暧昧无意的事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，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，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。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
谢谢。好，他说暧昧无意的事，好，不要与人同行。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时间到底都花在哪里，是不是都花在一些无意义的事情上，谈这个谈那个，时间就这样一直浪费掉了。有没有益处？谈这些有没有造就我们？有没有让我们因此学到什么？如果没有，都是无意义的事，不要与人同行。好，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追求主的人很警醒在这方面，所以他的同事在谈那一些事情，他知道那个是无意，他马上就躲开了，不愿意跟着人家在那谈，在那聊，时间就一直浪费了。好，还有他说，还有呢，他说凡是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，因为一切人显明的就是光。所以主说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没醒过来，所以我们继续的在那个暧昧当中，在那个黑暗当中，在我刚刚讲的那一些事情当中，我们没有醒过来，所以一直没有基督的光，没有基督的光照。我们需要先醒过来。好，那有人就会问我，他说我要复活，我要跟基督一同复活，可是为什么我也祷告了，我也追求了，可是我为什么都还是你讲的这一些事情哈、这些讲的这些不是复活光景的这些事我都有，我每次思想的都是这个地上的事啊，哈，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安息，哈，每次一有一点什么事，我就害怕啊，我就紧张啊，哈，我就吓死了啊，哈，啊，我都没有那个复活的生命和光景，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这样，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？你想，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主耶稣是不是一直想我要复活，我要复活？没有。主耶稣在地上只是一直想到我要存心顺服，我要存心顺服，他一直存心顺服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神就叫他复活了。好，所以在罗马书那里讲到说，那个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所以不是基督耶稣自己复活，是那一位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，他说也必叫你们复活。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与基督一同复活呢？就是我们需要与基督同死。耶稣如果不愿意死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，他就不会复活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不是说我要坐在天上，我要复活，我宣告我已经复活了，你真的就复活了吗？除非你愿意死，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件事，你愿意弃绝，你愿意弃绝，留意你里面什么时候又有一个悖逆，有一个反叛，你要马上把这个钉在十字架上，主，我要接受，我要接受，在你的家庭生活里面，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柔顺的心，很容易就想离婚算了，离婚算了。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柔顺的心，我们就觉得啊，我就要搬离开这个家。好，孩子就想搬离开父母，好，夫妻就想离婚，好，整个那个悖逆的灵都在充满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这样下来，去服下来， 服下来。那除非我们一直像耶稣一样，一直我要存心顺服，我要存心顺服，存心，所以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我们向来都是存心要做王的，我们哪有存心要顺服？我们总喜欢别人都听我的最好。可是我们要心智改换一新，就是我要存心顺服，我要存心死。神就叫我们复活了，所以复活不只是你在那喊啊喊啊唱啊，复活节跟你有什么相关？我们唱了一些主活主活，我就活了吗？我必须要我死我死，主才活在我里面。我需要去愿意死，基督才能在我们身上活。所以主耶稣需要死，死到那么彻底，好叫我们这个人也与他一同死在坟墓里面。那今天复活节跟我们到底有什么相关？就是我们需要走出坟墓，我们里面不要再有坟墓的灵，我们要有复活的灵。什么叫坟墓里的灵啊？坟墓的灵就是又臭嘛，又腐朽嘛，有很多的虫啊。我们的里面需要留意，不要有臭的、腐朽的，好，一些虫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要复活，复活的灵。好，那他说，凡是受了责备，就被光显明出来。有些人一直在那个黑暗的里面，所以光照不进去。好，光照不进去，需要被责备了。责备，而且有时候还要很重的责备才醒过来。有些人责备还不够，需要神伸手管教了，他才醒过来。那他说，你要这样，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，从死里复活，基督就要光照你了。所以我们复活节，我们再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，好，第六节他讲到说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当我们这样跟他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做什么呢？他说他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所以耶稣的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就是因着他复活，才能够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，一同的坐在天上。那这样的生命生活光景是做什么呢？就是他要把他极丰富的恩典来借着我们能够显明出来。好，那个复活的恩典何等的大，可是我们需要愿意跟他死，弃绝那一切，随着自己头脑所喜好的去行。有一位姊妹，她我想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听过她的名字，哈，她就是得了那个肾脏癌，两年前得了肾脏癌，然后后来就变成到淋巴瘤，这个颈下淋巴瘤在她的颈子上就像一个鸡蛋。不能够吃，好，那他从后来又转到骨头，好，瘦得不得了，好，瘦才83磅，然后前差不多一两个月呢，这个姊妹她也愿意依靠主，她家也愿意依靠主，而且呢，他们曾经在去年那个有一次那个 Paul Ken 也为她发预言，好，她叫我一直忘记他的名字，就是Heidi， 好，他叫 Heidi， 好，那有一次神界的 Poken 也给他预言说 Heidi 主要医治你，好，可是呢回到家以后那个痛继续在，好，那我去玛丽兰州服事的时候，他们请我为他祷告，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也觉得神的能力有进到他的里面。好，那一阵子有比较好一点，可是有时就又不好。好，那有时不好的时候，家人就紧张了。 结果前差不多一两个月呢，他家人看见那样子呢，就把他送到 John Hopkins 医院去。好，就是看见他太痛苦了，好，就把他送到 John Hopkins 就做放射治疗。结果他一去里面做放射治疗，就每一天都做噩梦。好，然后那个放射治疗就会吐。好，那吐了呢，医生就给他止吐。好，然后不能睡觉，医生就给他吃安眠药。好，然后那个肺也有瘤了，好，所以也不能够呼吸，医生就给他弄氧气。好，然后需要输血就给他输血，结果输血了以后呢，里面又有反抗那个的东西哈，医生又给他打那个抑制反应的那个针。好，进入医院就是这样子，这里这样就给你打这个，那样就给你打那。那那个玛丽兰州有一对夫妻，我跟大家有提过，陈俊文夫妇。那个陈俊文的那个妻子呢，他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他说主就跟他讲说黑底要复活。好，而且人要他们要他改名，说这个黑底名字不好，要改名叫莎拉。好，这样哈，然后他就说他要复活哈，所以呢这对夫妻呢就去到医院，就跟他讲说一定要出院，你不要在医院了，你死也要死在耶稣里，你就出来，不要在那，因为医生跟他宣布说两天内一定会死亡。好，那他们就叫他出来。好，那这个弟兄陈俊文弟兄，他们需要冒一个危险，为什么？因为万一出来就死了，人家就怪他，对不对？哈，可是他们觉得神既然有这样话，就是要顺服主就去。那去了呢？那医生就不让他们出院，好，因为怕他们就跟医生讲说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会告你们的，好，我们就是要出院，好，他写的证，我们不会告你们，好，就让他出院。结果出院呢，他礼拜三早上出来，他们就在家里这样祷告，称颂神。礼拜三下午，他就说我要吃饭，他已经八九天都不能吃饭了。结果呢，后来一天吃了六七顿饭，好，现在骨头开始长出肉来了，好，那而且那个淋巴这个颈瘤哈、哦、已经开始缩小了，好，那个肾脏的瘤也开始缩小，最近已经开始可以扶着床走路了。弟兄姊妹，你请你也可以在祷告中继续的纪念他，莎拉。玛丽兰州的一个莎拉，一个很年轻的小姊妹。那你看看我们神复活的大能何等大呀！可是呢，我们需要向自己死，向我们天然以为的这样好那样好，而要向着神的话活过来。神无论借着先知给你应许，无论借着牧师给你祷告，你都需要继续的用你的信心来接受神的应许，否则你一离开会场回到你的家，又是眼睛在看着那个痛苦，又是眼睛在看着这个瘤越来越大，在那害怕，你就一直在被仇敌吞吃啊。你要不要与耶稣一同复活？如果要，我们真的需要向自己死，像我们，特别是像我们的那个头脑所喜好的死掉，我们头脑所以为好的死掉，而真实的向着神活过来，向着神活过来，复活的大能何等大，何等大！我去年的复活节，我讲了，我去年的复活节前一个星期，从礼拜一开始，我就每一天耳朵都很痛，耳朵痛得不得了，然后到复活节那一天，这样痛了一个礼拜，而且呢，那个聚会的时候，别人只要一赞美，我的耳朵就这样，好像那个麦克风，那个坏了的麦克风在那上那样子，那个耳膜简直是要破掉一样，所以很怕人家那个声音。可是我一样，礼拜四要聚会，一三五晨祷会，大家赞美都很大声，好，然后我那个耳膜简直要破掉，我也不能叫人家说不要赞美，我自己还是要在那一直忍着痛苦，在那赞美，在那赞美。 到礼拜天聚会前仍然那么痛啊！赞美的好大声，我真的我的耳朵简直痛苦到要破掉。趁这个机会也提醒大家一下，有时候我们鼓掌赞美的时候哈，请大家不要拍那个很响亮的那一块肉哈。有些人那个鼓掌那个拍有一个地方很响亮，那个有些人耳膜比较脆弱一点会比较受不了。好，这样，所以大家留意一下，我们就是这样拍，不要那个那么响亮，这样哈，这样。那，我那一天那个大赞美啊，那个鼓掌，我真是受不了啊，像那个麦克风破的麦克风那样子，吵得好厉害。可是我就是在那一直的安息下来，一直的安息下来，我也在那赞美他，赞美他。我讲完道，回到我的座位。我们一起在那敬拜神的时候，忽然间我的耳朵就完全好了。我们要与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是需要你在你日常的生活里面，你常常弃绝你的感觉，弃绝你的肉体，常常向自己的那个疼痛在那死掉，向着神而活，向着神的应许而活。我们每次生命不是一直要去依赖别人为我祷告，而是我们需要在生活里面常常跟这位复活的主连在一起。常常去思念他，去藏在他的生命里面，以至于当你危难来临的时候，你可以那样子的继续的去吸取他的丰盛。好，那如果我礼拜一就开始那么痛，如果我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我就放弃了，我赶快用我心中我头脑所喜好的去想办法，赶快去怎么样，去洗洗耳朵啊，去怎么样啊，好啊，去擦擦什么东西啊，我也可以。当然我不是要给弟兄姊妹有瑕疵，好，也不是说这样就叫不属灵，好，因为主没有带领我做这些，有时候主也会带领我们去做一些什么事，好，所以大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但是主没有带领我要去做什么。那特别是复活节，我就是要一直要经历主复活的大能。好，那我还是带着那个痛上台讲道。好，可是结束了以后，我一样在那赞美主，忽然他复活的能力就临到，这叫做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，那么安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，你要不要复活？你要不要活过来？你要不要与他一同坐在天上？有时候需要一个很久的忍耐，可是那个祷告已经祷告一段时间了，还没有成就，你要继续的忍耐，继续的相信，继续的赞美。好，没有一点烦躁，没有一点发怨言，没有一点怀疑。好，神必要将他极丰盛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显明出来。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，那个我们要唱那个主活哈，63首颂赞诗选63首，主活，主活，这里特别讲到要欢乐，要欢乐。好，你如果要经历神复活的大能，好，你如果真的是每一天的生活是在奉一位复活主而活，好，无论是你经济上的需要、身体的需要，好，或者是你家庭的需要。你如果真的是在奉一位复活主而活，你就应该欢乐。你常常就在你越大的难处里面，你越欢乐的在那赞美他的时候，你就越能够经历他复活的大能。所以好不好，我们一起带着欢乐的心，我们来歌颂主，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。
今天居然会每一个人走出这里，实在是带着一个复活的。